各位同学，中华民国88年已经降临了，在这个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季节，我们在这新这个一年里要精进修行，使我们能够充满法喜。我们今天向诸位报告的一个题目，就是学佛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受戒呢？今天就照这个题目来给诸位做一个报告。信佛一定要受戒吗？前一阵子在台中有一位初学佛的居士问到我，他说：“老师，信佛是不是一定要受戒呢？”那倒不一定，因为受戒是第二步，皈依才是第一步。一个初信佛的人首先要考虑到皈依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回答他，说那倒不一定，全看你自己的发心。不过受戒在入道的过程中是第二步，而第一步先要皈依，皈依三宝，第二步才是受戒的问题。什么叫皈依呢？皈依是身心归向的意思。出入佛门，其心为先，心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如何来修，如何来学的？信了以后，进一步才谈到修，谈到学的问题。所以对于佛法有了信仰，经过三皈依的仪式以后，就成为一个佛门弟子，成为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是梵文的音译，如果以中国的语文，以中国的意思来说，就是在家的清心寺，或者是在家的清心女，也称为在家居士，居家修道之士称为居士。在南传佛教巴利文的大藏经里边，相应部卷55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相信佛教的人如前所述，就是相信三宝。三宝是什么呢？就是佛陀、教法、教团。因此信仰佛教的人对于佛陀、教法、教团要抱着颠扑不破的信仰，坚固的信仰，受持教法中指定信徒应受的戒律。皈依以后才考虑到受戒律的问题。而在家人的戒律呢，它包括着不去污名、不切盗、不行邪恶的爱欲、不说谎言、不饮酒。我们北传佛教，就是我们中国大乘佛教，翻译经典的文字里非常的严谨而简练，那就是话说的很简洁。所谓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说的直截了当。 而南传佛教的大藏经如果再用英文或者用其他文字翻译，就翻译的比较接近于现代的语言，使我们更能了解一点。所谓三皈依，它有一套皈依的仪式，而三皈依就是所谓皈依于父、皈依于法、皈依于僧，也就是对于佛陀、对于教法、对于教团抱着坚不不破的信仰。那么这个皈依仪式在佛陀主持的时代，我们当然是去皈依佛陀。佛陀传主持时代，皈依于佛陀的弟子直接皈依于佛陀，但是到了佛陀晚年，他座下的大弟子们，你像舍利弗、大迦师这些上座弟子，年岁跟佛陀差不多，甚至于还有比佛陀年岁大的这些大弟子们嘛，到了佛陀晚年嘛，他们也接受皈依，也有他们自己的弟子。那么因此呢，佛陀主持时代早期是皈依于佛陀，晚期各大弟子也就接受了许多社会人士或者是出家人对于他们的皈依，以至于出家。佛陀主持时代的皈依，早期的皈依啊，佛陀主持时代这种皈依仪式由佛陀主持，佛陀灭度以后，代表佛陀接受皈依的是要受过具足戒的比丘，没有受过具足戒的不能够接受皈依。受过具足戒就是所谓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在皈依于佛陀、佛法以至于佛教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说到后代的皈依。那么要在佛像的前面要订立指示，订立法师，从今日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陀在涅槃经里边这么说，皈依于佛者是真优婆塞，终不更皈依其他诸天神。因为佛陀主持时代其他宗教很多，而最主要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就是整个宇宙人生是大梵天所创造，大梵天他们是一个多神教里边的一神教。婆罗门教里边的神不计其数，有代表天空的自然界的神，包括太阳神、风神、雨神、雷神、电神等等，全是神。所有的出民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是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威力不可思议、不能理解，认为一定有一个神在主持。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印度古代也是如此。那么在几千年，在现在的三四千年以前，雅利安人就侵入到印度，就在印度西北角的乌合地区，那个时候才没有了歌颂大自然，就有了所谓后世所称的吠陀经。吠陀，三摩吠陀、耶柔吠陀、利举吠陀，这个称为三本最重要的著作，称为三命。这些著作都是干什么呢？都是在歌颂大自然众神的威力。那么在祭奠的时候要唱这些称赞神的赞词。所以说在早期皈依，就是说皈依于佛者是真优婆塞， 中部耿归于朱谦身，那简单地则说，就是不能够再归依于外道，已经归依于佛陀嘛，或者归依于佛教了，就不要再归依其他的外道。归依于法者，在利于杀害，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佛陀、佛教是以慈悲为根本，所以这个地方说是归依于佛法，那么就要利于杀害。杀害什么呢？杀害众生，杀害一切生命。中部更归依于外道诸典籍，不要再去相信外道的经典。归依于僧者，不求助外道。归依于佛教的僧团，那么既然归依于僧团，就不要再去归依其他外道了。所以三归依，简单的说就是归依于佛，也就是我们是以佛陀为师，佛陀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皈依以后就成了佛陀的弟子。佛陀的弟子，往简单的地方说，十种弟子：出家二种，在家二种。出家种就是比丘、比丘尼，在家种就是优婆塞、优婆夷。男女在家种是男女居士，出家种嘛，以我们中国的世俗话来说嘛，和尚、尼姑。但是往详细的地方说呢，出家种里边除了比丘、比丘尼以外，还有沙弥、沙弥尼。出家以后还没有受具足大戒，但是他已经剃度出家了，这个时候称为沙弥，女性称为沙弥尼。还有一种名称叫做释迦摩那，释迦摩那是结过婚的妇女，如果要出家的话，要经过释迦摩那这个阶段。你像童贞的女性、女孩子要出家，当了沙弥尼以后，她随时年龄够了，他就可以去受戒。如果是结过婚的妇女，要经过两年的观察期，然后才能够正式受戒。为什么？这里边也有他很重要的道理。如果不经过一个长久时间的观察，他出家以后有身孕，这个就出了问题了。所以结过婚的妇女出家，经过释迦摩那观察的一个阶段，那么因此呢，出家种就有了五种五类了，就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释迦摩那，另外再加上在家的男居士、女居士，就是优婆塞、优婆夷。这样说起来，佛门七种，佛门、佛教，或者说早期不称佛教，称为僧家，也称为僧团，就是这个出家人这个团体是由七类人所组成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出家五种，在家两种，由这七类人所组成。所以三皈依，我们皈依佛是以佛为师，皈依后就成了佛陀的弟子。刚才解释的是佛陀有七种弟子，有七种不同身份的弟子。那么皈依法，法是老师给我们的教示，我们依着教示而行。法，老师讲给我们听的训示。皈依僧是我加入了僧家，僧家是什么意思呢？在印度 古代的印度僧伽这一个字 SINGIHN 梵文是字母是这样，音译就称为僧伽。僧伽的意思是团体的意思。当时的印度很多大小不一的小国家，那国家政府组织或者是议会组织称为僧伽，甚至于那个时候在恒河流域，在中印度，除了农业以外，工商业、运输业也都很发达，各种行业的同业工会也称为僧伽。那么所有的沙门集团外道也称为僧伽。佛陀正果以后创立了所谓佛教的僧团，也称为僧伽。不过以后的演变，僧伽这两个字成为佛教的专有的名词了。其他印度的其他的原来是用僧伽的一个名词的，但团体什么的以后都不再用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嘛，翻译过来以后，所谓僧指的就是出家人。云师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就是我加入了这个团体，我成为僧伽的一份子。僧伽的梵语就是下边这个 SIMGHI， 在印度古代时候是团体的意思。那么当时的小国家的议会啦、民间的同业工会等这一类团体啦，都称为僧伽。所以佛陀创立的教团也称为僧伽。后来这一个名词称为佛教所专用，而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呢，称为活合众，大家活活气气的，很能够合作的活合住在一起，称为活合众。而僧伽里边要有一个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团体公约，就是六火经。六火经，僧伽最早没有戒律，大家人人要自尊自爱啊，也就是有一个团体公约一样的，大家既然是在一个团体里边啊，也这个都要遵守这一个互相尊重的这一个公约。所以僧伽引申的意思就是活合众。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分别清楚，我们说皈依的是皈依于僧伽，僧伽是团体，我们皈依于僧伽以后就成为僧伽团体的一份子。我们皈依的是僧，是团体，僧伽也好，僧也好，是多数，是团体的意思，不是单数。我们中现在南传佛教所有的出家人都自称为比丘。我们比如说吧，现在泰国的已经过世的一位老比丘，富士比丘，他的书在台湾很盛行。可是我们中国也是向来的习惯，中国只有法师没有比丘。所以弘一大师很痛心地说，中国宋代以后近几百年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清净的出家人，那就是很多都不合乎戒律。这可是弘一大师的话啊！如果不是弘一大师说，我们也绝不敢随便说。那就是我们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往往的给这个事情误解了。我们说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是我信了佛的言教，信了佛的经典，我皈依于这个团体，而不是皈依于某一位比丘。 单独的一个出家人呢，应该自称为比丘。我们中国人对尊称称为和尚，和尚不是一个很随便的名词了，是一个很尊重的名词。我们要是到寺庙里面去啊，看到出家人，我们给他行礼，老和尚你好，这个是尊重他，绝不是轻视他。可是因为和尚这两个字在中国社会上用的太久了，我们就说和尚尼姑就代表着轻视的意思，真正说不是，和尚就是师父的意思，很尊重的称师父。那么慢慢的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啊，出家人自称为比丘，说为法师这两个字啊，那一定要精通经典，精通经的称为经师，精通论见的，比方说精通称为师论、一切师地论、大智度论，精通论见的称为论师，精通律的称为律师，经律论三藏都精通的称为三藏法师。像历史上面伟大的三藏法师，我们尊玄奘大师是三藏法师。我们有时候翻开经本来看啊，称三藏法师真体翻译，真体是也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他世人要尊他为三藏法师。法师是很尊贵的字眼，法师在经典里边说一定要具备十种条件，这十种条件里边大致来说吧，包括着精通经典，包括着仪表很好啊，残缺的不行，包括着口才也好，品行也好，道德也好，一个法师要具备很多条件，不是随随便便就成为法师。可是呢，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啊，一直是在变，一直是在变，到了近代，到了现在，成法师都觉得呀，这个好像是好像怎么样不够尊敬了嘛，成法师成大师。所以说那个越南那个尼姑啊，青海啊，就称为青海上师、无上师。那么无上师上面还有什么呢？我们想不出来了。哎，这个社会的名词也是一直在变。我们比如说啊，尊称女性啊，以尊称结过婚的女性称为穆太太。太太这两个字在前清时代也是很尊敬的字眼了，一定要极品官以上的妻子才能够成为太太。可是现在是个最通俗的称呼，那么更说的称夫人，在专制时代有皇帝时代，一大概是三品以上的啊，或者说一品官称夫人，以下有孺人、有安人、有异人，因为品级的不同，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夫人呢，不是随便用的，可是现在呢，随便什么人，就说街头巷尾随便什么人呢，要带着他太太都人家介绍，这是我的夫人，我们没有人敢说不对，因为民主时代人人平等，他的太太当然也是夫人。所以说这个名词啊，在社会上面用的久了就变了质了。我们刚才说的是皈依于僧，我们说的是法师，法师是很尊贵的名词。再有我们说过皈依于僧，我们是皈依于佛教团体，而不是皈依于牟尼为比丘，比丘就是法师了。真正的意义，我是皈依了佛教团体，可是到现在也不止现在了，老早就是这样了啊，也变成什么呢？法师就认为你皈依了我，你就是我的弟子，这个是不对的。他是佛教里边的一分子，不是牟尼为法师的弟子。而我们皈依的人也有这种错误观念，我皈依某某法师了，我就是他的弟子，这个也不对。 所有的出家人都是我们尊敬的对象。为什么？我已经加入佛教这个团体了，所有的造仙比我信佛造的或者出家造的都是我尊敬顶礼的对象，而我们不能够说我是木木的弟子，我是佛教的一份子。这个也就是说呀，很多事情啊是积非成实，时间久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也没有人注意这些事情。那么再有的也真正说呀，法师们也希望皈依他自己的弟子越多越好嘛，甚至于皈依了木法师了，你再去皈依另外一个人，第一个师父就不高兴了，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而我们在家居士们错误的观念，今天遇到一个有名的法师，赶快趴下去磕头去参加皈依了，明天再遇到一个更有名的，又去趴下磕头又皈依了，都是多余的，都是多余的，不如法，就是不合乎佛陀佛教的法。这个是佛在讲到这里要说一说。所以说我们皈依的是僧团，不是皈依于母仪为比丘。皈依于僧团以后，僧团里边僧伽里边所有的比丘都是师友，比丘是代表佛陀收弟子，佛门师众全是佛陀的弟子，比丘以皈依者视为自己私人的弟子，或者皈依者以为我是木法师的弟子，都是不正确的见解。那么所以在家心中皈依僧团是尊敬所有的比丘，而不是只尊敬自己的皈依师父。皈依三宝成为僧伽的一员一分子以后，第二步就要考虑到是不是受戒，但在受戒以前一定要对戒律充分的了解。我们不一定马上去受戒，而是先要了解戒律的内容，先要考虑自己的生活环境，自己能不能够全部遵守。受戒受戒故多持戒少，能守而不能够持有什么用呢？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如果不能够全部受持，我们只能够持一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五戒杀盗淫妄酒，我们考虑我们受一戒也可以，受两戒也可以，受三戒四戒五戒统统可以，不一定五戒一次受完。因为我们如果受了以后而不能够遵守的话，那就是破戒了。如果我们受五戒称为满分优婆塞优婆夷，如果只受一戒两戒称为少分优婆塞优婆夷，受三戒四戒的称为多分优婆塞优婆夷。如果受了戒而不能够持守，与其破戒，我们不如不必急于守，到因缘具足的时候再守。佛教的戒律以守戒的身份不同而有它不同的层次范围或者重量。概略的说，在家居士我们要守根本五戒，出家的沙弥包括沙弥尼要守十戒，比丘要守250戒，比丘尼要守348戒。此外在中国来说还有大乘菩萨戒，这个只有北传佛教有，南传佛教没有大乘菩萨戒。大乘菩萨戒也有在家出家之分。那么在家的菩萨戒有6种戒28清戒，出家的菩萨戒有10种戒48清戒。这个内容我们只能够说五戒的内容，其他戒的内容 第一个，我们不应该说在家居士不应该说解，在家居士也不应该约度比丘尼的这些旅长，在家居士不约出家旅。为什么如此？那个戒律里边有很多生活细节，你想想，一个比丘尼要守348戒，一个比丘要守250戒，我们给那些戒律一看呢，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看到人家的缺点就降低了恭敬心，就不尊敬了。所以说在家居士不约度出家旅，但是我们本身要遵守的5戒，甚至于8关戒10戒，这个是应该知道的。我们现在介绍5戒。佛教的戒律的并不是神的命令说你们要守戒，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意思了。佛教的戒律啊，说起来啊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也没有什么奥义秘密的意义。在家居士所手持的根本5戒，它是在社会伦理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纯粹是理性的生活规范。我们所谓戒不就是那些不该做的，那些应该做的，就是一种生活规范了。我们不必给戒、禁、律等等看得那么神秘，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生活规范。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生活规范，在家人也有在家人的生活规范。那么出家戒跟菩萨戒，事实上基本上说都是在根本5戒上边开展出来的。佛门的大戒最根本的戒就是5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往上边说沙弥10戒、比丘250戒等等，全是从这5戒上边再给它分得更细密，分出很多很多的条文。如果我们能够延迟5戒，那么其他不同层次的戒律大致也就可以遵守了。不过在家居士既然不具备出家的身份，不必去守条文繁多的出家戒，也不必去阅读出家的戒律条文。因为古德云，在家人不约出家旅，古德的话只有他的深意。有什么深意？就是说我们读了戒律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看到人家的缺点恭敬心就不够了。我因为写几套律师传，律他是专门研究律学的，要写那个太中南普陀寺光华老和尚，他也是研究律的，要成为律师，写他们两位的传记，不得不读他们的资料，读了他们的两位资料，使我知道光华、寂涛这两位最反对什么？在当初日本人留下的陋规，第一个，和尚可以剃度尼姑；第二个，和尚尼姑居住在一个寺庙里。这个一直到现在大陆没有，大陆绝对没有。我昨天新年期间，我出元旦2号，我到台北来接上一个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教授韩廷杰啊，他是中华佛言说文化大学请他来演讲的。那么我2号到台北来接上他以后嘛，接他到台中，昨天让他去参观佛教莲师啊、李炳南居士纪念堂、慈光图书馆，一直遇到万福寺等等，就看了看。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讨论，就是说，他说大陆没有，绝对没有，男众就是男众，女众就是女众。一直到现在，虽然中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整个的扫地出门了多少年，但是现在的还没有男众跟女众同居的，就是说同住在一个寺庙里边的。 那所以说大陆还遵守传统，而台湾呢刚刚民国38年大德高僧那么多人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呢，日本人留下的楼龟，和尚尼姑同住在一个庙里边，其他的很多都盖了啊，包括这个大陆，包括传戒的仪式啦，其他很多佛教日本人那个楼龟盖掉了，但是男女中合住在一个寺院里边，这个没有盖，没有盖。这为什么没有盖？我们要是说句不恭敬的话吧，也许女中住在寺庙里边吗？这个维持清洁啦，还是家定这个寺庙的人不多的话呢，这个甚至于这个饮食方面啦，都比较方便，就阴错就错啊，也不是我们新兴的，本来就是如此，阴错就错，就这样留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女性出家必须要去找老尼姑，就是说大德比丘尼，受过比丘尼三坛大戒的才来剃度女性，而女性不能够由比丘来剃度，而我们现在啊，男师父全剃度尼姑，老实讲拿戒律来讲不如法，不合法。可是天长日久以后啊，积非成事，错了就成，错的也成了对的了。因为一般善男信女不了解这个啦啊，本来就是如此嘛啊，向来就是如此。和尚尼姑住在一个庙里边，真正讲这是不对的，不对的。因此，光华老和尚的财中南普陀寺绝对不许女众轻易，就是女众去进香也在下午近6点钟以前离开。禅云法师的庙里面那也是很严格，女众不许留在庙里面吃饭，静音寺啊，六点钟以后女众一定要离开寺院，规矩很多了，很严格的执行。还有这普利的那个吉特老和尚的庙里面也是如此，极少数的一些庙宇还维持着这个女的方面，但是大多数啊都不讲究这个了。这个是我们附带的多谈的啊，这个不能够再说了。那么这个佛教的根本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跟我们中国文化来比较，我们中国过去讲什么呢？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是社会道德规范里边的五常，五种常规。那么我们看看不杀生是不是近乎于仁呢？仁爱的仁，不偷盗是不是近乎于义呢？那么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是保持理智的清醒，就是智。守信用就是不妄语就是守信用嘛。所以不杀生为仁，不偷盗为义，不邪淫为礼，不妄语为信，不饮酒是智。2500年前的中国跟印度啊，并没有文化交流，既不是孔子学释迦牟尼的，也不是释迦牟尼模仿孔子的，而是说人类间社会道德的规范本来应该如此。我们人类心事上最大的烦恼，基本上说就是贪婪、嗔恚、愚痴，这个在佛经上称为三度，也称为三惑。而五戒之中以不杀生来戒什么？戒我们的身慧之念。我们想想，哎呀，跟人有吵架到打架，到最后动刀动枪，以至于杀人，是不是身慧心呢？ 生慧心，所以不杀生以结生慧，因为杀的杀念都是由生慧心、生恨心而起，以不偷盗来解贪婪，因为偷盗都是由贪而来。这个偷盗啊，并不专门指着贼、小偷到人家家中去偷盗，贪官污吏也算是偷盗，贪了公家的钱财也算是偷盗了。广义的说了，一针一线之微，不告而去，都算是偷盗。这里边的范围非常微细。那么以不谐音来结语词，为什么？因为这个音语都是因为语词而起的。以不妄语，不说谎话，这里边包括的贪跟痴，为什么呢？说谎话、谄媚别人、欺骗别人，无非都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他何必来说谎话呢？那么因此不妄语这里边包括着贪跟痴在内。因为妄语者，坏为大取名利，坏为隐藏过恶，隐藏过恶就是痴，大取名利就是贪。所以不妄语戒，要戒贪跟痴这两样。而贪嗔痴三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固有的，为我们人生的根本的大坏迷惑的惑啊，也是罪恶的恶，为人生的根本大恶，也可以说是根本的迷惑。所以离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根本大戒。但是主要的是前边四个杀盗淫妄这四种大戒呢，他说对峙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先天的烦恼，先天的生下来就有这种烦恼的，不是学习才有，生下来就有。那么这个喝酒呢，不是生下来就会，那是要经过后天的学习才会。所以杀盗淫妄这四种戒呢，称为性戒，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称为性戒。而饮酒是后天的习惯，不是先天所固有的，但是酒能乱性，使我们的神志昏迷，抑郁，神志昏迷以后就容易犯戒了，所以也在禁止之列，称此为遮戒。遮盖、遮盖、遮戒就是禁止的意思。我们下面再重新来介绍这五戒的内容。一、不杀生。不杀生指残害众生的生命而言，众生不仅只是指人类，也包括着飞禽走兽、鱼虾虫蚁等各类众生、各类生命。不过在杀戒之中，杀人的罪恶之重，杀旁生类的罪恶为轻。但是基于众生平等的理念，我们尽可能做到不伤害任何无命。所谓无，指的是动物、其他生命。所以持不杀生戒，能够使人类跟旁生类，就是畜生类，活络共存。我们中国古话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这里边要包括着动物、植物，大家都不互相伤害，才别是各种动物之间不互相伤害。可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不是中国了，整个人类啊，就是以为人类是地球上的万物之灵，人类住在了宇宙，住在了地球，自古以来就伤害动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国古圣先贤有这种理念，也跟佛教的慈悲心相符。如果在推而广之，不杀生不但不直接杀害生命，也包括在间接杀害生命。我们如果说杀鸡、杀鸭、杀牛、杀羊是直接的杀害生命，那么你开设养鸡场、养鸭场，以至于去这个牧羊 羊打以后，这个专门攻击人来吃，那个都是间接的杀害生命。哺乳打猎是直接杀害生命，而贩卖猎具那就是间接杀害生命。那么至于杀人的，为谋财杀人，为私怨杀人，为情欲杀人，那就是罪大恶极的行为。最常遇到的信众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那蚊子咬我，我怎么办？那家里面的蟑螂怎么办？这个话很难说了，因为这个只能够说看你个人发心的问题了。你如果慈悲心很重，蚊子咬你嘛，你点蚊香也好，用什么方式也好，你不必一巴掌给他打死吗？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大慈悲心，或者说他要了你，无意之间一巴掌打死，老实讲，要不是罪大恶极了，各有各的业力。蚊虫最后嘛，它不是自然死亡，就是这个杀虫剂过去还没有了，只有这几十年才有吧。反正也就是说呀，我被我们一巴掌打死。我常讲笑话，我说我付出了血的代价，因为一打嘛一手血，他已经咬我了半天了，我说他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两百。